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因为耶稣基督显现了，他就一定复活了，啊！所以这两个就是实际他讲的就是为人的罪，耶稣基督受难、受死、埋葬，最后呢复活、显现、升天，这就是整个福音的中心信息。那么为什么耶稣要死？为什么耶稣要背十字架？就是因为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否则耶稣不会上十字架，对不对？他讲一篇大道理，那大家就信主了。他非要上十字架，就是因为他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非常的清楚，要整个以十字架为中心，十字架为中心。所以福音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解决罪的问题，让人能够重新与神和好，所以这里面就牵扯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罪的普世性，圣经这里面讲的非常的绝对，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例外的。在这一点上，很多的朋友们他们不理解，他们不太理解这个罪的意思。你像前不久有一个来探亲的父亲，他女儿信主了，所以女儿把他领到教会，领到教会以后呢，他教会感觉挺好的，听牧师讲的也不错，就是说他是罪人，他不愿意。最后他跟牧师说，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牧师说不知道。他说我是老运动员。这牧师是从台湾来的，不太明白，说请问你是哪一项运动特长啊？你是田赛啊、竞赛啊？他不是，老运动员的意思就是说每一次来政治运动我都被揪出来斗，是斗争的对象啊。当时大陆政治运动越多，每一次运动来他就是被斗争的对象，每一次运动都与他有份，所以他是老运动员。他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标准，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动我我就死不认罪，我没罪啊，就顶住，坚决顶住。最后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都顶过来了，没认罪，那么困手都没认罪，今天到美国来探亲好了，反倒让我认罪了，那么难的事我都顶住了，现在我怎么可以认罪呢？而且他跟牧师说，你看我来美国来探亲申请签证，我们的公安局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要不我怎么能美国政府给我签证呢？所以他跟他牧师说，他牧师只要你不让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马上信耶稣。那你说不是罪人还信耶稣干什么？所以这个当然最后他知道自己有罪了所以后来在大会上公开的宣布，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耶稣救赎的罪人，这就清楚了所以罪的普世性。所以呢，这个观点是和很多人不明白，说我缺点错误总是有的，那有缺点有错误就是罪吗？很多人想的罪就是刑事犯罪杀人了、放火了、犯奸淫了、贪污了、偷盗了，被抓住了被人起诉了，那法院宣判3年5年无期徒刑、杀头这就犯罪了。甚至说我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做了触犯了国家刑律的事情，但是因为没有被人发现，没人起诉我们，所以我们还是没罪。甚至已经被起诉了，因为我的律师特别有办法，一辩护最后法庭宣判无罪释放，就像在加州的欧吉森普森森普森最后没有杀人没罪。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理解的罪。那么这种罪从圣经来说确实是罪，但是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比这个还要宽广。圣经中讲的用好几个字来形容罪，用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射箭或者打靶射不中红心，什么意思？偏离了标准，这就是罪的含义。那意思就是说，当初神造我们是为了荣耀他， 但是当人犯罪以后，人再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那么这样一个自私的这样一个核心就再不能够荣耀神，整个偏离了当初神为人所制定的人生的目标，那这就是犯罪了。再一个就是从十条诫命，凡是犯罪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能够做得到十条诫命，都达不到，达不到就偏了啊。所以呢这就讲了一个所谓积极的犯罪啊。什么积极的犯罪呢？就是这个老约翰讲的，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犯罪，这个就有点像所谓的刑事犯罪。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那我们就用我们的情分就对着神的律法逆反其道而行之，那当然是犯罪。另一方面，雅各书在四章十七节还讲，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他的罪了。表面上看人并没有做坏事，但是如果人知道神要让我们去做这件好事，做这件善事却不去做，在神的眼里也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我看见没有，无论你是积极犯罪是消极犯罪，你最后都偏离了神的标准，所以在神的眼目都是犯罪。而且人必定要犯罪，为什么？因为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被他奴役住了，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很多时候明明知道这件事不该做，偏要去做，做完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为什么？被奴役住了。就像吸毒啊赌博呀、啊、都被完全被捆绑住了。这个赌博呀、啊、吸毒是比较表面化的，大家都知道了，实际我们内心都有很多的捆绑，是吧？所以他们不能不犯罪。那传道书七章二十节还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我们都是罪人，并不表明说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犯罪，我们也会做三件五件好事，问题是我们不能只做好事不犯罪，这就是圣经讲的意思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必定要犯罪。那么最后十架中心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一切相信他的人，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所洁净，让能够重新与神和好。第二，信主以后要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有委身的基督徒，这就是整个十字架中心的啊意思。再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唯独圣经啊，就是我们所宣讲的一切的救恩的知识赤手真道，一定要按圣经的话语来做。就像我昨天在讲圣经无误，这是一样的，决定的是高举神的话语，遵从神的话语，传扬神的话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明白了整个十架中心是赤手真道福音的最核心的信仰以后，我们就要注意，一定要警惕所谓的成功福音。也就成功福音不讲罪，只是说哎，你现在你想得平安吗？你想得祝福吧？啊，得平安得祝福，想得平安祝福都来信耶稣。那谁不愿意得平安得祝福？谁不愿意想平安？都来了。或者说你不是今天现在身体不好吗？赶紧来信主，一信按耶稣，一跟耶稣一祷告，你的病就好了。你今天不是现在啊，这个没有工作了吗？赶紧来信耶稣，你今天一信，明天保证给你一工作，工作又轻松，工资又高。啊，明天不是要考试了吗？你不是没准吗？赶紧来信，跟耶稣祷告，明天一考试准是 A。就类似这样的，不谈罪，只谈为了得到世俗的好处而信耶稣，这就叫成功福音。为什么说这个不好？这个是害人害己。我们觉得把他领到主里来了，他以为他信主了，实际根本和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讲得很清楚，人若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你不认耶稣是主，不相信他耶稣的死和复活，那耶稣为什么要死？因为人的罪嘛，对吧？所以在这点上非常要紧。为什么？因为最近我听见好几个人跟我说，不是一个人了，啊，冯牧师，我都信主好几年了，今天听见你讲道，我才知道我原来还是个罪人。那你说都不知道自己罪人，信的是什么呀？我倒是不责怪这些姊妹，我要问的是，当初传福音的人，你们怎么传的福音？你怎么令他觉知的？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传福音的 这个要广传福音，把很多人领到基督面前的是很好的事情，但是要传，要传清楚了，你要传清楚了，他信了，真信了，那就很好。如果你传不清楚，他以为他信了，根本没有信。而且这种成功福音靠着想得世界的好处来的，你将来跟进很困难的。你告诉他就是你想得这个得那个，得健康，得金钱，得地位，得好成绩，完全为了得东西进来的，将来你就让他背十字架。哎，他不对呀，给刚出船的不一样了，来不就要得好处了吗？怎么现在又要让我舍己啊，又要背十字架？他觉得好像当初上当受骗似的，就这个感觉。就好像我们用信用卡去买东西，一分钱都不交，老是去花卡花卡，没想到的到月底的账单全来了，他就有这种感觉。所以这种福音传进去，最后再跟进非常的困难，因为他们抱着目的就不清楚，他为什么要信主？那有人说，那现在人都不喜欢听罪，你一讲罪，把他吓跑了怎么办？吓跑就跑了呗，他连罪都不愿意认，他信什么耶稣？如果这种人是真愿意追求人生的意义，也愿意追求真善美，他最后一定要回来的。你因为他不愿意听罪，就不讲罪，那我们就整个把十字架的这个中心全都丢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传福音要传清楚了，绝对不能去传成功的福音。再一个就是，所以我们说哈，在传福音当中有两个大的偏差要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改变了福音的最核心的信息，就是把耶稣的十字架不传讲耶稣基督比他定十字架，把中心信息偏离了，这是一大危险。第二大危险呢，就是呢，赤手的中心思想，但是不改变传福音的方法，也同样是这样，谁都是这一套十字架，耶稣基督比他定十字架，他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都讲那个，那不行的。是对不同的人群要用不同的方法。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就这一点就讲得很清楚，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唯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但这不是说保罗好像随风倒啊，见什么人做什么人，他的目的就是说他见了什么人他就跟他们打成一片，目的是什么呢？要救这些人。所以今天我们对不同的人要有不同，一定传福音要从需要入手，当前他碰见的困难，他碰见的问题，碰见的难处，这样去帮助他。所以我们传福音的目标当然是从由治本到治标，对不对？首先能够帮助他能够认识主，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那么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以后，那别的好的问题相信就可以解决了，是吧？所以传福音的目标是从治本到治标，但是传福音的手段是什么？要从治标到治本，也就是说传福音的方法是先从解决表面上的这些问题，他的困难的，他的难处啊，他碰见的一些最大的需要，帮助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的目的为了什么？最后还是为了要把他领到耶稣面前，让他真正能够生命整个得到了改变啊。所以一个目标和手段要清楚，但是这个绝不是说，比如说我们要去向人传福音啊，先去帮助他，先去爱他，那这个就作为一个手段。那目的呢是希望他能够信主。如果这样做一个简单的二分法，有时候我们就会很失望。花了两年三年，一个人刚来也没有车，你帮他开车帮他找房子，带他去买菜买东西，帮他存银行，办银行的这个开户，办 social security 啊，什么都帮助他。一年两年他也来教会，可是他以后当他能够自立的时候，他再不来教会了。哎呀，很多人找我很伤心呐，我这一两年的功夫就白费了。那当然，如果我们把他这个观音他就爱他作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那当然我们就会很失落。但是如果我们把他对他的爱，对他的帮助就看成是目的，我们就是为了爱你，就是要帮助你，当然你能信主更好。你看，就是即便不信主，你相信这种福音的种子已经撒进去了，他会想的呀，无亲无故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也常常给布道友讲，我说你们不要觉得基督徒都是傻瓜，都不知道被你们利用，他们就是心甘情愿的愿意被你们利用。你们想为什么吗？ 因为基督的爱。所以这种东西，你即便他最后没有信主，你也不要觉得工作就白费了。实际通过我们的爱，通过我们的帮助，福音就已经种子就撒在里边了。也许下一次他到别的地方，他就信了主啊。所以千万不要截然把这两者分开。所以你看刚才传的方法不同哈，耶稣对尼哥底母、对撒玛利亚妇人讲道，完全用不同的方法。那么保罗对路斯德的人讲道，对希腊的外邦人讲道，那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时我昨天也讲了，传福音的方法现在的非常多元化。我个人的想法是，如果条件许可，如果我们经常可以接触了同样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先建立友谊，先有一个互信的关系再去讲。除非今天比如坐飞机啊，那个赶火车啊，就这样坐完，到时候下次跟永远碰不着的这些人，你再抓住机会给他讲一点福音，那就比较好。但如果经常你的同事朋友经常能见面的，最好的方法还是先建立友谊，建立互信的关系，这是最好的途径。而且呢，对不同的族群切入点要适当的调整。你比如说大家我们现在做三月福音布道，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一个也是证明行之有效，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为什么？因为他两个两个的出去，他让你把这个要传的福音内容都背下来，所以无论对方怎么样去搅扰或者打断你，都要想办法把你这一套全部要给他讲清楚了。你看有时候我们去探访，一个人去就很困难，你讲着讲着他给扯一边去了，你又扯不回来，一会儿两个小时过去还没扯到正题了，那两个人就过去了哈。这个他就是两个人去，如果这个人打扰，这个人就来帮助他，把他抓回来，然后你这一套要一定贯彻。所以呢，三元福音的布道是一个不实是一个好方法，但是有些切入点就要注意。你比如说这三元福音布道第一个问题，见了人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就要离开世界，你觉得你是会上天呢会下地狱？这中国人来说就不太好啊。你一见面你就说他今天晚上就要死，人家说你不是在咒诅我吗哈。所以这是第一，不宜这样说。再说了，这种切入点是根据美国这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这个环境。第一呢，人对死不是那么忌讳啊，不是一谈到死就觉得会车啊，这个根本不谈，老是回避，他们觉得谈很安详，因为知道死后有生命，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相信有天堂有地狱，其实这两个大前提下，你才问他，如果你今天晚上就离开世界，你知道你上天堂和下地狱。如果你在一个无神论为主要的国家，第一他很忌讳死，你一谈他就很难受；第二他根本不相信天堂和地狱，他就说无所谓，上天堂也可以，下地狱也可以，对不对？所以你这个切入点就有问题。所以像这些你就会发现，对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我们在切入点上要适当调整，不能够千篇一律对谁都是这一套话，那就不可以。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呢是一个多方位多层次的立体的福音事工啊，我昨天也谈过啊，我们可以有布道会，也可以布道，可以宣讲，也可以写文字啊，也可以是影像，那么现在又可以是广播，也可以是网络，哇，你看那厉害得很啊，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的一个部位。所以呢，就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在其中做一份两份工，就是让我们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工能够把它加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同事工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彼此的带导，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帮助，而不是彼此的批评拆台啊，所以这一点是很要紧的。再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装备自己，作为传福音的人，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那怎么装备呢？第一，要追求圣洁，这是提摩太后书保罗对这个提摩太讲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一点讲的，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来讲，首先自己的生命要被建造啊！我前面也讲了，传福音也好，你去侍奉人也好，就是生命的侍奉啊，是要把基督的生命传递给他们，而不是把道理传给他们。那么所以 去传福音的人，侍奉的人，要成为生命的供养者，要供给生命。首先我们自己要有生命，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要追求圣洁。人 有各种各样的器皿，那但是当然器皿神的用法不一样。所以有个人说，就像外科医生是一样，他做手术的时候，什么弯的、直的、长的、短的器皿全都可以用，唯独是脏的不能用。今天同样，我们在神的家里，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恩赐不一样，我们是不同的器皿，什么器皿神都可以用，唯独不圣洁的器皿神不能用。所以今天要真是要自己要成为啊这个福音的传递者，那很重要的就是要追求圣洁。第二，历戒骄傲啊，这一点我都在这个存谦卑的心已经讲过了。骄傲是人的本性，是罪人的本性，谦卑是属灵人的特质啊。往往有时候我们一旦骄傲，我们就很容易离开神，一离开神就跌倒，我们自以为自己能够站得住。第三，要好好的研读圣经，要把自己主观的属灵的经历与圣经启示的客观的真理结合起来。就是昨天我在讲认识基督的时候专门谈了这两个方面啊。我们的信仰第一不是 一套纯理论的一些知识，同时也更是我们和主个人亲密相交的这样一个属灵的经历。所以这两者之间呢，主观客观的经历一定要结合起来，这样我们再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有血有肉的，既有圣经的真理，又是让人看得那么鲜活哈，那么真实，让人看得那么可信。如果你单单讲主观经历，别人也不一定能够领受，甚至因为他不一定经历得到。但是如果你单单讲知识，人家觉得干巴巴的啊，就像在说教一样。所以一定是这主观客观的东西要把它结合起来，要好好的读圣经。说实在的，我们今天在圣经上是下的功夫，和老一辈的传道人差得太远了。像这个我在神学院念书，这个老院长曾林芳牧师，他们年轻的时候怎么学圣经啊？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从圣经上撕下一页装在兜里，每天就背这一页两面圣经，背完以后第二天再撕一页再装兜里，是这么背的。对，现在这么大是快九十岁了，那圣经都在那儿，你为什么就全老子第几章第几节什么什么？那有时候我们大概也知道大概在什么地方啊，找半天找不着，或者那个章节记不清楚，翻半天也翻不着啊，得了就忘了啊。所以我的经文汇编老师放在旁边，有时候那经文也找不着，那圣经不熟啊。所以曾林芳牧师说，你们做传道人的去传福音的，非要在圣经上痛下苦功夫。如果离了这一点，你还做什么？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没有神的话，我们传的不是道，只是道理，讲很多的道理。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要传福音布道甚至培灵，实际培灵和布道的信息是可以互用的。布道的信息主要是对慕道朋友，但是对弟兄姊妹也会有帮助。同样培灵的信息主要是对弟兄姊妹的，但是慕道朋友听了他也会对他有帮助。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心中没有道，圣经不熟，在讲台上只能讲道理，有时候讲很多的笑话，很多的新闻，为什么？道不够，没有了，讲二十分钟就没有了，剩下四十分钟怎么办呢？很多东西难以承受，这就不行。所以传道人，传道人就是传道的人，不是传道理的人。所以这一点上就是我们在研读圣经上一定要求神帮助我们，要下苦功夫。第四，要诚实无畏。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唯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当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啊，就讲到我们要坦荡正直的做人， 诚实无诈的传道。大家不知道是不是注意到哈，有时候书籍上或者传道人传讲就谈到达尔文最后到临终的时候悔改信主。后来因为我要写游子吟，我要写的进化论创造论，我就想把这个问题澄清一下，所以后来呢我就翻了几本书，都是谈到达尔文晚年的时候最后悔改了。我就直接跟这写这本书的作者联系，我说你们认为达尔文悔改了，你们的资料在什么地方？哎，结果他们也找不到出处，也是从别的书上看。最后呢有一个人就问你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这么 care 哈，为什么管他真的假的，难道达尔文信主不是一件好事情吗？我说当然，如果达尔文真信主了，那么对坚持进化论的人来说，他们信福音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问题是达尔文是不是真的信主了？我们千万不能为了效果不去顾及这件事情的本身是不是正确。所以后来没办法，我就自己去查资料，最后我找了一本英文书，证明达尔文在死以前两个月在给他朋友的私人信中坚持他的观点不变。所以现在没有证据说达尔文真是临终的时候是悔改信主了。所以达尔文如果真的悔改信主当然是好事情，问题在于他是不是真的悔改。如果说我们要用一些不是很确实的东西为了达到这个传福音的效果去讲，那实际我们是对神的福音信心不够。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神的话语本身就是带着力量的，不用用一些不实的一些例子去讲。当然有时候我们在举例的时候，你不能对每一个例子都讲的知道那么清楚它的出处在哪儿，真实性有多少，但是一旦我们知道了这个例子不真实的时候就不能再用，否则我们就是对神的信心不够，而且也是在说不实际的话啊。说一定要诚实无畏，所以坦荡正直啊，我们这人传道人传福音的人一个光明正大光明磊落诚实坦荡，这个人这个人摆在他的面前对慕道的朋友本身就是一个见证。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